法师，诸位同修，昨天讲到第六愿勤转法轮，以及第七愿的勤拂诸事，这两愿在今天我们读到的时候，会产生无限的感慨。佛法常住在世间，这个世间人就有福报。佛法如果不住在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呢，就会有很多的灾难。也许同学要问，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如果我们还记得第一天呢，跟大家报告，你细细想想，这个原因就不难得知了。世间人为什么会有灾难？天灾、自然灾害，那是属于医报。佛说过，医报随着正报转，换一句话说，是随着人心所感。因此，有福报的人住着那个地方啊，地也有福了，福地福人居啊，福人居福地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只有佛呢，才能教导我们怎样去修福，修真实的福德。佛不在世，谁教我们修福呢？我们想修福，想行善，到底这个世界哪一桩事情是福，哪一桩事情是善，往往我们不能够辨别。尤其福与善有许多不同高低的层次，广狭的范围，唯有诸佛菩萨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彻底明了，所以他有能力、有智慧开导我们、教导我们，我们大家才真正知道断恶修善、积功累德的这个世界才有和平，人民才有真正的安乐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勤转法轮，为什么我们要请佛住世。这两条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，实际上不容易。在佛教传记里面， 宝智公时代，就是梁武帝的时代，有一个故事。在那个时候，四川有一位真正得道的高僧，他的法号叫宝香，叫宝香禅师。他在四川这个地方住了很多年，也以种种方便法劝大家断卧修善。当地的风俗，每一逢季节都杀僧祭祀鬼神。这个法师每一年都苦苦地劝导他们不要造这个杀业，没人听他的。不但没人听呢，他反而啊，人家反而讥笑他。法师也非常难过。那么有一年呢，这个四川那边学佛这些有一位居士到京城，那是梁武帝的时代，宝智公啊住在京城，我们晓得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，我想此地大概也有拜梁皇忏的，那个梁皇忏就是宝智公编的，宝智公编了一个拜忏的仪规呀，超度梁武帝的妃子，那么这从这么流传下来。这宝智公啊，就问到四川来的这位居士，他问他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们的四川的香啊，贵不贵呀？”来的这个人讲啊，他说：“我们的四川的香啊，很贱呐。”那么宝智公问的呀，是问那个宝香禅师贵不贵呢？是大家了会不会啊尊重他、宝贵他？是问这个意思。那个听话的人听错了，以为烧的这个香，烧的香贵不贵？他说我们香不贵，很便宜，很贱，贱就是很便宜啊。宝智公听了之后就说了。那既然贱呢，为什么不走呢？他听不懂，听不懂宝智公的话。那么过几天呢，他就回四川了。宝香禅师啊，他就见宝香禅师，宝香禅师就问他，他说：“你见到宝智公了？”说：“我见到了。”他说：“宝智公对你说了些什么话了？”他就说：“他问我四川的香贵不贵？”他说：“你怎么答复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答很贱。”结果宝智公说：“贱为什么不走呢？”那我就听不懂了。这个宝香禅师听了点点头。那么过了几天，又有一个祭祀的法会，这个大众啊还是杀许许多多的僧，这个杀牛杀羊杀猪啊来祭祀。宝香禅师这一天呢跟从前完全不一样，他在庙门口啊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坑，就像一个池塘一样，里面灌水， 啊，灌水。这一天祭祀呢，他也参加他们祭祀法会，啊，人家吃鱼吃肉啊，他也跟着吃，大吃。哦，那些人呢，都觉得，哎，法师今天跟从前不一样哈，从前都劝我们不杀生，今天来跟我们来吃肉，啊，都很稀奇啊。吃完之后啊，法师走到预先的那个大坑的旁边，他挖的里面已经放了水了，他一张口啊，吃下去那个鱼啊都是活的吐出来，在水里面游啊，吃的这些鸡鸭的时候一个个都吐了，都是活的，这个神通一现呢，把大家都看呆了。这吐完之后呢，这个法师站在那里就往生了。这是说明一个事实，这个真正得道高僧在这个地方弘法利生，我们对他不尊重，他就应当要走。这宝智公跟他讲，这个地方人不尊重你，你说法人家都不相信不听，你在这干什么？你还不走吗？他就走了。那么这个故事提醒了我们，勤转法轮，勤拂诸事，要用什么方法？绝对不是精勤，绝对不是享受，绝对不是假名啊！我在这里盖很大的寺庙啊，来供养法师，能留得住吗？留不住。我这里有很多的财富啊，很有钱，钱这法师也没有看在眼睛里头啊，他一分也不要啊。我这里给你做什么董事长，给你做什么住持，他也没兴趣。所以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这些东西是留不住啊，法师留不住。这些东西能留住的，这个法师没到，心不清净。还有这些染污，你说，那真正留不住啊！我们要请他在这常住啊，再用什么方法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以真诚清净啊，真诚心清净心接受法师的教诲，依教奉行。只要能真正跟法师学习，你就是给法师煮茅棚，一天给他一点粗茶淡饭，他也不会嫌弃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住在这个地方是欢欢喜喜看到同学们如法修行，故故将来处理三界，开悟正果，他喜欢的是这些。如果在这个地方是听经的人很多，哦，几千人来听，开悟的一个也没有，这他要不要来呢？他不要来。他说这么多人听经啊，为什么还不来啊？这么多人现在是凑热闹的，那不是真的。我这个地方啊，听见的人不多，只有十个八个，可是你都开悟就五六个，他来不来？他马上就来了。哦，这么多人开悟，哪得了啊？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也能够理解佛法的真假了。 哪是真佛法，哪是假佛法，怎样是真修行，怎样是假修行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。秦法师来弘法利生，如是秦法师要常住在这个世间啊，在这个地区教化这一方众生，那就要更要加倍的努力精进，如说修行，能有这样的心，这样的愿，这样的行持，我想必定有感应。这佛法的常说嘛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我们求个菩萨，求个修行正果的人到新加坡来常住在这里弘法利生呢，他哪有求不到的啊？一定可以求得的。这是我们讲到此地，把这个怎么求啊，这个理论与方法呢，在此地贡献给诸位同学。这个十大愿望呢，虽然是有十条，实际呢，普贤的大愿只有七条。这个七条就讲到圆满，后面还有三条，总说回向啊，是有回向的。通常我们在回向记里面常常念到回向菩提，回向佛道，回向众生啊，菩提法界众生。这第八愿常随佛学，就是回向菩提啊，佛菩提，菩提是佛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学佛要想真正有成就，好老师固然是成败之关键，非常重要啊。自古以来真正有成就的一定有好老师指导他，那么除一个好老师之外，还要有好的同学，同参道友，常常在一起互相切磋注目啊，互相在一块研究讨论啊，所以思与友非常重要。那么另外还有一张重要的事情呢，要有一个好的榜样，这也很重要啊，使我们的修学有真正的目标，这个学习的方法在我们中国古代就有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，这个孟子他就学孔子啊，孟子发心求学的时候，孔老夫子 已经死了，已经不在了。孔老夫子的著作留在世间，他就依照孔老夫子的著作啊，他就读儒说修行啊，读不懂呢，读不懂就像啊孔老夫子的学生请教啊，像子思子贡啊他们这些人，就向他们请教啊，请他们讲解，请他们指点啊，他学得很成功，学得跟孔老夫子一模一样。我们尊称孔子至圣，尊称孟子为亚圣啊，亚是次的圣人，比孔老夫子次的，尊称为亚圣，可见得他学得很成功。那么这种方法呢啊，在中国称之为啊私塾弟子，就是老师是上一代的私塾弟子。以后啊，在中国就是孟子这种学习的方法，在后来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这个善知识啊，很难求啊。谁是善知识？越是真正有修行的人，有道德的人，他越谦虚。你去问他，他说我什么都不懂啊，你别来找我啊，我什么都不会呀、啊，我很愚痴啊，我很笨啊。那你听了这个话就走掉了，那可惜了，这真是个大善知识啊，你遇不到啊。不像现在人，现在人要打知名度啊，还想方法宣传自己啊，在从前没有的，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啊。即使你去亲近他，拜他做老师了，他自己也不敢自称为老师，也不敢，他把你当作朋友看待啊，把你当作兄弟看待，决定不敢自以为师啊。嚯，哪得了啊，那这太功高我慢了啊。所以学生一定要以他为老师，老师看学生呢是朋友。你看这个老师啊多谦虚啊，啊对于初学的人也非常恭敬，也有礼貌，老师对学生也不失礼啊，虽然教导他，但是并不失礼，很尊敬他啊。那么在古时候啊，我们求一个善知识，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求得到啊。什么方法呢？看看哪一个法师居士大德他闭关了，他闭关是善知识，或者是他住山住茅棚啊，在茅棚里进修不下山来，这个人善知识，怎么去找他？有什么疑难问题向他请教，他要不能帮你解决，你就把他关门打开，哎，出来我们一同去参学。为什么呢？你还不够资格闭关。古时候闭关住山就表示我求学已经达到圆满了，我不要再学了，我已经毕业了，已经圆满了，这才有资格住山闭关了。那么圆满为什么不出来弘法利生呢？要跑去住山住茅棚呢？语言不成熟，佛法是私道，私道是非常尊贵的， 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。没有人来请，不能说我的佛法很通了，我学的已经很好了，我可以讲经给你们听啊，这个话说不出口啊。啊，现在人说得出口，那从前人说不出口啊，那说出来多难为情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傲慢呢，怎么这么自大了，所以说不出口啊，那也没有人提琴，也没有人认识他，没有人晓得他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闭关吧，啊，闭关住茅棚，努力再修，不要吃赶头，更进一步。所以从前闭关渡山是有标准的，你没有这个标准，你没有资格闭关，没有资格住山啊。所以住山呢，闭关的那是真正的善知识，我们可以请他出来弘法利生啊，因为他没有人请，我们知道我们请他下山呢，给我们讲经说法，或者他在官房里面，我们请他出关啊，来大转法的，请他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。这从前有标准的，可以请得到，现在这个标准没有了。你看有很多出家的年轻人，头一剃了，才一受戒，马上就要闭关了。那他闭关干什么呢？他说我闭关呢看藏经，我闭关念佛，闭关参禅，这个糟糕不糟糕啊，这些事情啊闭关都不能成就。闭关什么呢？你没有老师，也没有同学，你一个人关在里头盲修瞎练，那会成功吗？不会成功的啊。你说看藏经研究经典，你有怀疑，没地方问啊，修行这有了障碍了，没人替你解决，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。你看古人就道州八十有行觉，这很有名的，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道州和尚，八十岁了还要到处去参访，到处向人请教。他为什么不闭关？他为什么不住山享享清福呢？没开悟啊，用功不得力啊。我没有开悟，用功不得力，我要去求学啊，要到处向人请教啊。这就说明自己没有真正开悟，没有正果。纵然功夫得力，都没有资格闭关。出家怎么可以逃避现实去享清福啊？这不可以的。那么住山闭关呢？除这种人之外呢？还有一种人也有资格可以住山可以闭关，那什么人呢？知名度太高了，名气太大了，一天到晚来看他的人，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，他连念佛的功夫都没有，这个呢可以闭关。闭关什么？拒绝外缘，使自己心定下来了，能真正好好的用功啊。那么我们要问问这个年轻人，他是不是开悟，是不是正果了，他是不是已经名满天下了？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有，那应该乖乖的好好的去读书去参学啊，寻思访道啊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我们一个好榜样啊，这就是以前找善知识啊，这个找法。找不到善知识呢， 到古人，这个我在以前也跟大家介绍，像孟子找孔老夫子啊，做古圣先贤的学生，那这是个办法。实在讲，在末法时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我们是肉眼凡夫，不知道哪个是真善知识啊，哪个是假善知识，没有能力辨别。那么我们找古人，在中国孟夫子开了例子之后，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在历史上著名的汉朝的司马迁，这是汉朝的大文学家啊，中国第一部历史是他写的《史记》啊，《史记》是司马迁写的。司马迁他跟谁学的呢？他跟左丘明学的。左丘明